由于呢华人的媒体他那读者群不一样了以后呢，那么他的那个办报人的那个背景本身背景也不一样了，那么他的那个各个政治观点啊，就是更加呢三四十年以前比，二三十年以前比，更加呢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更加关心，那么他的立场呢也和中国的那个立场比较接近，至少是呢就是过去二三十几年以前，或者还可以看到在那个华人报纸上很多呢就是批评和批判中国的立场，现在基本上就也很少看得见了，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点。虽然是对于华人来说的话他觉得很司空见惯的，但是呢对主流那个社会或主流媒体来说，对他们来说好像还是一个新闻。我觉得接受软实力的影响，那个媒体的立场和内容发生变化，这和华人媒体受到中国的什么共产党的控制完全是两回事。我非常肯定了前者的可能性，我刚刚已经说到了，但是呢就是我没有自己有个人拿到第一手资料来证明，就是好像华人媒体完全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媒体的操纵之下。有人认为是这样的，有可能他有证据，但是我没有这些证据。
你觉得这两个概念是不是其实是应该是分得很清楚、泾渭分明的？你是怎么看待解读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的？
所谓的软实力就是软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够强迫别人做什么事情。第二个呢，如果说刚刚就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完全的控制了，那就是不是软的就是硬的了，是吧？说如果你不控制了你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就会什么什么样的后果或怎么怎么样。软实力是这样的，中国呢在这十几年内，特别是那个2008年那个北京奥运会之后呢，非常的清醒地认识到呢，中国不断在经济和政治上面，在那个世界的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文化上，在那个形象上，在那各方面的就是潜移默化的这种那个影响上面，也要大大的提高它的力度，因为他就觉得呢，就是中国在那个国际这个舆论当中不是很看好，所以说由于这个原因呢，他就是中国呢一直呢对那个美国的这个一个学者 Joseph Nye 他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软实力这样的一个概念非常非常的青睐。那么中国文化部啊、外交部啊、宣传部啊，就是好像出台了很多软实力的一些举措，这些举措呢包括呢就是花大量的钱和那个资源呢，中国的媒体的影响呢扩大到国外去，或者是把中国的文化、它的艺术啊、它的历史啊、它的各种各样的那个文明呢向国外推广，就是让别人看到呢中国呢是很有魅力的，所谓的魅力中国啊，所谓的形象工程呀、这都是软实力的一部分。那么他的那个手段呢是向别人说宣传，但是别人能不能接受、愿意不愿意接受还是另外一回事。作为中国推广他的那个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这样的举措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呢就是华人媒体，在海外的华人媒体，因为在中国的那个软实力推走出去，媒体走出去叫 going global 是吧，媒体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口号下面呢，他在那个政策和那个决策层呢，他们呢把那个华人媒体呢是所谓的弘扬中国文化、宣传中国的那个理念和立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和平台，所以说呢他们把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叫做借船出海，海外的华人媒体是船，那么把这个船载向海外，把中国的理念和中国的那个立场带出去，这就是那个软实力的一部分。那么他有这样的想法，他有这样的举措，他有这样的行动，但是具体是当中是有多少，就是好比是所谓的华人媒体完全被控制了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我没有拿到第一手资料，我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呢你怎么看待在澳洲呢确实也有一些声音就觉得说华人媒体受到中国软实力的影响是应该警醒的一件事情。
这个呢每个人的那个想法和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定一样。那么我在这个报告中间呢，我把我自己的想法呢那个提出来，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现在大的前提大家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太多的那个争议，就是中国的媒体现在在很大的程度上面已经那个影响了就是海外华人媒体的它的运作以及它的内容，这一点大家没有什么都是很共识的，没有什么不同的。具体的不同呢就是有人认为我是不是有特别担忧，或者认为这样是不对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非常的理解西方那个主流社会他这样的一个担忧，因为呢就像我那天所说的一样的，中国呢不是一那个就是不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西方的概念上的一个民主社会，那么他呢就是一直呢由于特别是由于冷战的这个多少年的冷战的遗产的话，他对中国的政府一直是保持非常警惕的一种态度，那么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上面的那个立场呢是一直是挥之不去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呢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而且呢有的人他比较担忧的原因是认为是什么呢，他就觉得宣传这个东西肯定是力度很大的，一旦宣传的话人们都全倒下了，好像全被那个宣传这个做了他的俘虏一样的这样。我本人是一个做媒体研究的，而且是我一直是做媒体受众研究做的比较多的，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我对受众的去积极的去解读媒体的内容我是一直是非常乐观的态度的，因为我就觉得说白了我就觉得观众或听众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傻，他们有自己的解读方法，有自己的解读能力，那么我就不觉得呢，我在这个内容这个报告里也说了，我不觉得这个由于华人媒体的这些变化好像华人媒体就完全的是就是一边倒了或是怎么样。为什么呢？我有第一，我觉得大陆来的中国人对中国的宣传一直有很非常深刻的了解，怎么样去对应中国的宣传大家都非常那脑子很清楚，并不是说现在好像才知道哦中国有宣传或怎么怎么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中国的宣传实际上你不到这个华人澳洲的华人媒体这个地方来，你其他地方也可以来呀，现在网上你想去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或者是看人民日报的东西，你大家到处都可以看，不管你是在澳洲或者是美国，就是说你要是想知道中国的这方面东西还要等到你什么澳洲的华人媒体再开始这样嘛，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去紧张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我可以理解这个和我的背景不同的或者想法不同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个焦虑。那天我们在讨论当中以及我这个报告中间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我们呢过去呢的注意力一直呢放纸质的那个媒体，现在呢就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呢更加的呢去关注一些叫新的刚刚出来的一些那个媒体现象，一个呢就是那个只有在网上操作的那些新闻的那个网站，社交媒体有了微信以后呢，那么它的那个影响力的话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的话就是变得非常的复杂了。有些人一直要问中国传媒中国的宣传它的影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我就觉得就是现在的新的华人媒体对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以及那个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一个是贡献，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也没有人谈到太多的怎么个贡献法。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这样的新的现象的话会出现哪些新的机会，对于澳大利亚不管是在政治上的民主的建设或者经济上的这个发展和社会和谐各个方面的这样的努力的话都会提出很多新的机遇和挑战。